的这个 Use 那边还有好吃的，哇，准备的好吃的太多了，最后这个肚子里的那个馋虫都会掉出来的。所以呢，咱们这儿聚会结束了，看看他们那儿吃完没有，没吃完了，我们再去把它放在那儿吃吧。真的，真的，这个谢谢弟兄姐妹这么多的爱心哈。我好像每个星期都是一个不同的人家在这个帮着准备啊。那这就看出弟兄姐妹，其实每个弟兄姐妹都参与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开始真的是火热起来哈。谢谢。好，我们这个继续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整全读经法啊。那我们在前边呢讲过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就特别讲到怎么阅读圣经。那阅读圣经呢，这个上一次我记得我应该是讲到这个对，讲到这个文体的分析啊，文体的分析啊，文学有文学的体裁，就要用不同的文学体裁去分析。当然了，这个东西呢，有一点点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说谁古代的文学家谁那么先学习文学体裁完再开始写作的，没有人的。好，但是呢，总的来说一般人呢写东西呢，他多多少少有一个分别，他们懂得一件事啊，这个呢是记述一些事情，有些事呢是一个诗歌啊。所以有人就分圣经里的文学体裁，我这里分了一大堆，对吧？那有人就说，这不，这个分呢分得太细了，因为是现代人的教育方式。你知道现代西方的教育方式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细致化，学东西专门化，读到博士的时候其实一点不薄，哎，特别专。中文翻成博士，为什么要翻成博士？对，那是中文翻译，但实际来说呢，那个博士其实并不是中文翻译的那个博，一点不博啊，一点不博。但是中文是要求有一个博啊，但是中国这个西方它就特别细化。所以西方的教育体系它的特点就是在这里，它就是越分越细，越分越细，它就把社会的分工，这跟那个工业革命有关啊。那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是社会的那个整个的人呢都在分工，每个人只做他自己的一方面的事啊。以前呢，商店里边什么都卖啊，从吃的一直到穿的，一直到用的，什么都卖啊，包括盖房子也卖。但是呢，后来的就不行，那怎么样？做面包的只做面包，越做越精，越做越好。那别人呢，只卖这个床上用品，就卖床上用品。什么都不，都是什么都买，哎，他就分了。那这个到我叫这个圣经研究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就越来越细。但是细到一定程度，有人就反过来问：这个以前些人写作的时候，是不是先把这个都分完了以后，按着那个分的方式来写呢？你知道？那直到今天也没人这样啊。写之前先想一想，我要用哪个方式来写？没人那么样的，那么样的哈。那所以他就说了，他说其实圣经里面只有两类的文学题材，英文是 prose and poem。prose 的意思就是叙述文和诗歌。只有叙述文和诗歌，这个叙述文包括非常广泛，你可以说包括书信也是叙述文，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那你说律法书算不算叙述文？它也是叙述，它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哎，就是叙述。但是诗歌就不一样，诗歌就是诗歌。好，诗歌就是诗歌，包括先知书，先知书很多的经文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在那儿写的。好， 你知道先知书是要站在十字路口上，就是那个 market， 因为十字路口大部分都是 market， 啊，那市中心呢就是那个站在那儿来宣读的。古人讲东西呢，讲的比较长一点，那种长诗啊，中国有吗？哎，中国人很少，中国很少有那长诗，一讲老长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那种常识好像很少。中国人，所以中国人的思维特别的言简意赅哈，特别的精炼。其实这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很多民族里边他有那种常识啊，他们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诗有韵律，让人听起来读起来他会有那个什么就那种感觉，那种韵律啊。所以诗歌的题材，其实这个圣经里基本上只分两类。那当然在这个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注意一些它的特点。上次我们讲到哪里？讲到智慧书是吧？忘记了忘记了，太久了太久了。这个智慧书啊，这个上一次我们讲到智慧书，讲完了以后就发现你们那个微信群里边的人呢都在这谈论那个什么约伯记，对吧？所以我后来提议了一下，哎，所以你们是姐妹会要查读约伯记呢，还是我们以后礼拜五查经班查约伯记？
大概是大家看到约伯记啊，都会觉得说自己应该比那个约伯要好很多吧？
啊，不一定，
约伯是蛮惨的，真的。
哦，我们的遭遇是可能没
他
那么对，
还是要感激。
对对对，但是其实查约伯记是非常好，啊，为什么呢？因为查了约伯记，怎么样？对对对，赶紧过去一下。那个查约伯记啊，本身呢，其实对我们人生的思考，包括对预备我们的心，面对有一天啊，面对苦难的时候啊，包括病痛，包括有一天我们要面对死亡，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对。其实我们中国人最忌讳讲这个东西啊。当然我做牧师的我也是中国人，所以我也懂得这个道理啊。等你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讲。所以现在呢，在主日学的时间就比较容易讲，哎，真的是啊，因为主日学你还能走来啊，就没事，啊，因为你能来没事的时候，你赶紧讲，因为这时候你讲就预备你的心，你怎么样去面对？你不要以为中国人特别不爱面对这个东西，啊，中国人很少有这个在去世前立遗嘱的，你知道吗？都不愿意立，为什么呢？他觉得立遗嘱了，好像明天我就要死了。你知道吗？啊，结果呢，所有的那个孩子等着他死了以后，孩子在那儿抢遗产，为了这个遗产就是打得头破血流。那你要草草不听闻完了，都坐那儿，老太爷往那儿一坐，一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
草草弄完多好。不，非得要等到那个什么，最后等着他们的儿子去吵的，最后谁也不见谁。你说你何必呢？哎，这就是这中国人是很那个不愿意面对死亡。啊，中国人很多忌讳，但是约伯记其实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是非常喜欢你们学约伯记，啊，我给你们推荐了一个老师是吗？带查经的，我都讲了。
有杨东，
他不在，他在学。
没有没有，那个谁，牧师有提过。
对对对对，因为他上过我的课，我们特别学习怎么样查约伯记，好，但是那个约伯记呢，不能够让光看讲，光一个人讲，因为光一个人讲呢，那个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那个他里边的意思，你要自己看，当然你要提前先给你一些这个教你怎么样去看，怎么分析，怎么分析完了怎么总结，总结完了以后让大家一起来讨论到底。约伯和他三个朋友，后来又加了一个，哈，他到底他们在那中间讨论什么？那讨论的东西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哎，你觉得每一句话单独挑出来都对？这个约伯记最麻烦的就是在这，每一句话单独挑出来全都对， 但是放在一起怎么看着有点别扭。哎，这个完了，最后上帝又说得很清楚，他们三个都错了，约伯对了。这到底谁对谁错？你明白吗？到底他错在哪里？他错在哪里？那约伯是不是完全都对了呢？也没有完全都对啊。那怎么样的去分析这些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但是这个呢，如果要是好好的看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的那个体会是非常非常强的。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是他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就会说，哦，你一定做什么做什么，对不
对,
对，可是这是人性，你知道，你看别人的时候你总觉得，哦，看得很清楚，但是事实上不见得是这样。
对，不，他这个不光是看别人，那看别人的话，那就是那个耶稣讲的那个，就是别人眼中有梁木，自己看不见自己的眼，是这个的刺。那这个主要的不是这个问题，他呢，他是用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用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来分析人生，啊，你生病了，一定是你上辈子呵呵前世是什么？就你知道吗？因为他说你现在没做过，那就说你前世，反正给找个理由，一定是找一个理由，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约伯就说不，没有理由，你知道吗？并且到上帝最后回答约伯的时候也是没有理由的。所以信仰其实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啊，我们的信仰，当你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其实是没有理由的。万有掌握在神的手里，神可以把你放在这个环境里，也可以把你放在这个环境，最重要的，你不可以抱怨。当然，看圣经里的例子，所有有没有抱怨的？有。那抱怨了以后，是不是上帝立刻的雷就劈下来？没有。然后上帝有的时候怜悯我，但是若你有信心跟随神，你在这种的境况里边，某种程度你还有抱怨的时候，你会成长，你会成长，那个信仰的成长，信心的成长，啊，所以我是非常赞同，啊，你们能够去查约伯记，啊，非常赞同，啊，但是你们都要看，自己回家去看，慢慢看。好，这个就是智慧诗歌，好，那还有先知书，先知书一般的呢，都是很多都是啊，诗歌的题材，但是先知书里边讲到了很多的预言。预言呢，它有一些是象征性的，有些是字面上的，所以怎么去解释，那就变成了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先知书讲到很多的事情是指到未来，指到未来，所以这个指到未来的时候呢，就面对的就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到底多远的未来？所以我在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要不要我们看一下？我举了一个例子，以赛亚书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你看第七章的时候，就是以赛亚先知跑到那个王的那里，那个王呢不是一个好王，啊，那这个第十节，啊，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这个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什么？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好像这个很冠冕堂皇，对不对？但是实际不是。这个他不求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他不信。亚哈斯是一个非常坏的王，他不信，啊，他对耶和华不信。他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显了什么兆头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不信。他不信呢，所以他说：“我不求。”他加了一个理由说：“我不试探耶和华。” 哎，他说了这么好的理由，结果以赛亚说大卫家，大卫家的意思，因为当时这个亚哈斯是大卫的子孙。好，大卫子孙，你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日子。好，我们就看到这里。他在这里讲的什么？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就讲了一个故事，就说讲了一个预言，就说什么呢？说你现在这样子，你说你不要，但是神还是要给你，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与我们同在。那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后面有个解释，他说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还不晓得，十六节，弃恶择善之心。那这是他差不多多少岁？呀，你可以这么讲。好，那十二岁以前算是 baby， 十二岁以上呢？少年，少年可以算是这个某种叫做成人礼了。啊，叫因为以前的人十二岁开始出去可以打工去了，啊，所以不像现在二十几岁的还在住家里边呢，还像 baby 一样，啊，那是现在，那个以前不一样，所以。他就是说他在还没有长大之先怎么样，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前面讲了他有两个王要攻击他，必见朽坏，就所以他那个两个王没有了，谁来了？亚述王来了，不但亚述王攻击了那两个地，还有就是你攻击你。好，请问我停在这里，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所讲的是多远的预言？怎么几十年呢？
十几年，
差不多，最多十几年。要发生的事，对不对？对不对？
是，
这是最多十几年要发生的事，不远。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讲得很清楚，亚述王那讲得很清楚，亚述王后来还有吗？没有了。
童女怀孕生子，
对，好，等一下，第八章第三节，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对我说，给他起名叫那个名字太长了，这个咱不念了哈。他说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叫父叫母之心，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出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泛滥，涨溢泛滥，直到镜像以马内利亚，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民呐、啊。人民呐、啊，任凭你们喧闹，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啊，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 什么？好，讲了半天，这段讲什么？嗯？
他在
求求大人辈，求大人辈。等，在这个是问题上，这个神学界早都争得一塌糊涂了，争了上千年了。
那我们也不要争。
哎，我们就不要争了。啊，嘿，咱现在说，后来在这个第八章出现的，他跟他的妻子同房，生了一个儿子，是不是那个人？
不是。
第七章的那个。他说了，以马内利亚。等一下。所以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就要研究原文了。研究原文，这个童女，这个中文翻的童女，后来又是童女哈。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所以那个字呢，当时呢，有基本上在希伯来文里边两种意思，一种。最简单，就是年轻的女孩子 ，OK， 年轻的女孩子。所以年轻的女孩子就有两个意思，一种已经结婚了，一种是没结婚。OK， 比较模糊。所以他说，跟你必有年轻的女孩子生孩子，生完了孩子，人要称她为以马内利。OK。我们只看这两章，请问这两章指的是什么时候？先说第七章，第七章讲的是哪里？多远的未来？
5500年
啊，不，就是那个时候讲完的话的很近，好像到
十来年。
请问到第八章吗？到第八章最后一句话，刚才我读到那个地方的最后一句话，那个讲的是什么？他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了孩子以后，神的话又临到他说，这个孩子还没有断奶，会怎么样发生？
让
妻
子和那个，
简单说怎么样？要说王要攻击他，要完了。但是他最后有一句话。他把那句话放在哪儿？好，等一下，咱这么理解，第七章，孩子被称为以马内利，神的惩罚临到以色列人，为什么还以马内利？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的惩罚临到还叫以马内利吗？
可以啊。
啊？别的地方很少有神的惩罚临到还说神以马内利。
同在就是。
神，惩罚就是神要不管了，怎么叫同在呢？
惩罚让他们回转。
那对，那是推论，但是问题是说一般没用，但是为什么这么讲？在那个地方都并不明显，但是在第八章的时候就非常明显。他说什么？任凭你们，虽然敌人来攻击，孩子出生了，敌人来攻击了，但是他说到一个以马内利亚，以马内利亚就像翅膀一样展开，开始巡回在他的大地上，对不对？任凭底下发生的任何事，有一件事会发生。虽然神的惩罚临到，虽然敌人会攻击会来到，但是有一件事会发生。什么事？那个意思是什么？才是他说出来的那个问题，就是说神的子民蒙神的保护，就是说不要因为敌人的攻击，好，你就失去信心，因为神与你们同在。好，也就是说，不要因为有苦难在神的子民中间，神与你们同在。 OK， 好，停在这里。请问，在以赛亚的时代，以马内利成就了吗？一点点成就了。那成就了，完了以赛亚一死了，完了结果就被掳了，成就了吗？
继续在成就。
Yeah， 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先知的预言，好，你要看的时候就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就先看他是不是在讲一个近期的预言，近期要发生的，先要看这个东西，完了再要思考这个近期发生的是不是就发生完了就完了，有些事发生完就完了，就过去了啊。那这个就像这个谁耶利米预言，那个王就问耶利米，王啊，耶利米，你可老老实实跟我讲，你说这个耶路撒冷城会不会陷落？耶利米就跟他说，我告诉你，你若开城门投降，你的性命必得保留，你若死不投降，你的命一定没有。那这个他说，你我是问你先知这话，你有那么讲话的吗？还让我投降的，有这样神的先知是这样讲话的吗？哎，他就不听。但是这是近期立刻发生的，因为很快就发生了，果不其然耶路撒冷被攻破，啊，王就被抓走，啊，被受了苦难，这是立刻发生的，那个后来就没有了，对不对？哎，但是有些预言是没，好像没有完全应验，也或者是说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完完整整的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是好像在等着那一个人们在等着那个东西。为什么？如果你看第八章的时候，以色列人其实一直都在苦难之中。你知道一个民族的苦难最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民族的苦难最重要的是什么？
没有国家。
一个民族的苦难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你知道二战结束以后，英国那个军队在这个日本人打完了，德国人打完了以后，那个英国人又扛着枪又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东南亚很多国家就说，你又回来干什么？你不是走了吗？走了你还回来干什么？所以结果中东还有这个东南亚很多国家就开始要求什么？
独立。
就要求独立，就说你回来干什么？他说：“哎，这是我的地。”他说：“谁是你的？本来就不是你的。呵呵”你知道，这就开始整个就是独立运动。二战结束以后，独立运动就方兴未艾。这就是为什么，那英国当时也没有财力，也没有能力再控制这些国家，所以那就开始不断的独立。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希望别人来管我们。那这个就是最大的痛苦。所以在以赛亚后来一直到后来。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神与他们同在的凭据。那什么时候再有了？什么时候再有了？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或者是这个21节，21节，天使对这个玛利亚说，天使对约瑟说，他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哇，刚才讲的童女怀孕生子，称人称他为名为以马内利，对吧？最后短期内应验了，是谁生的？以赛亚的妻子生的。那不是已经完了吗？但是好像他生完了以后并没有带来以马内利，带来了吗？嗯，有一些不完全。好，但是到这个地方，天使对约瑟说，哎，有一个人要来，要拯救神的百姓。神若拯救神的百姓的话，就变成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人思想的拯救是敌人的攻击里面的拯救，但是他在上一节里面说，神要派这个孩子来把百姓从哪里拯救出来？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应验了先知所讲的话，以马内利。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怎么叫做童女的问题，所以应该是这么解释。这是我研究的哈，我研究了以后我的解释是，旧约里面在讲的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不是那么清楚，所以他是跟他的妻子，可能是那时候还年轻啊，就是这个生子。但是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不能够 fulfill 满足，完全满足真正的这个预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真正的童女怀孕生子，才完全满足了这个预言。某种程度上以赛亚的妻子生的这个孩子只是带来了一个事实，就是亚述王攻击他们。但是在亚述王攻击的时候，你往那历史里边看，好像神与他们的同在是非常小的，并且到后边就上百年的时间里边都没有这个神，任凭他们被掳，任凭他们灭国，看不到神与他们同在。但是到后边有一个童女生子的那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神真的是与人同在了。请问怎么样与人同在？圣灵，神差派圣灵住在人的心里，与人同在。这样，那是真的。所以圣灵的浇灌是整个旧约圣经，尤其先知书里面不断预言的应验，某种程度上是以色列人长久的盼望，希望有圣灵的降临。这也就是彼得在圣灵降临的五旬节的时候，他站起来的时候向他们做见证，他说，你们读过这些先知书吗？那先知书所讲的就是今天都应验了。所以为什么那一天讲完了以后大家就有5000人信主？为什么我们讲了半天就有50个人就不错了，能有5个就高兴死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背景。因为他这么一讲，再这么一看，以色列人就明白了，哎呀，神的应许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标志是什么？就是圣灵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们一看到这一些的时候，那心里一激动，就都受洗，都是受洗信主了。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长久的盼望。怎么样，我讲到这里停下，谁有什么问题？好像有一些问题似的。
这个耶稣基督 上升到圣灵五旬节还有三年半的时间。
哦，不是三年半，三十三年半。
啊，对，三十三年半。
是。所以他这个当然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但是这个时间在这个里边，在这个整个的预言里边，那就算很短了，哎，那就是很短了。但是耶稣降临，他确实是带来神与人同在。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包括有的人啊，那天我们团契里边查经的时候，就是啊，就是赶鬼的问题，就像耶稣赶鬼，有些在东南亚的人就觉得，哎呀，见鬼了，紧张的要死啊，怕的要命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怕什么？你里边的比外边的大。哎，你要坚信这一点。你要是不坚信这一点，你就麻烦大了，你就自己就怀疑自己。哎呀，上帝在哪儿呢？哎，圣经里有这应许啊。讲得很清楚，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里边的比外边大，你怕他什么？所以根本完全不需要惧怕。还有什么？
还有赛亚时候的以马内利和刚才耶稣降生的以马内利是不一样的。
这么说，到第八章的时候，以赛亚书在第八章讲到的那个以马内利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那个影子，因为他讲的是什么？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说：“任凭那些人怎么样的攻击，神，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看他讲的那句话的时候，那就是说，虽然敌人来攻击，但是不是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叫以马内利，而是说在所有的困难里边，神与我们同在。那个孩子出生，不过告诉你们一个标志，一个兆头。那个兆头就是说神必与我们同在，就是说以后发生任何事都不要担心，不要灰心，不要怕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但是这个神与我们的同在只是一个口号，并没有显在实际的就是作为里。当然你不能说完全没有显，有，他们就是被掳，神也眷顾他们，兴起以赛亚，不是兴起先知，兴起这个什么莫迪改哈、啊，就是这个什么，那叫什么以斯帖啊，那又不是帮助他们兴起这个但以理做最高的位，那肯定也帮助他们，对不对？后来带他们回归，这都是神与他们同在。哇哟，但是这种神与他们同在是还是比较没那么明确，哎，不太完全的明确。但直到有一天，是真正的神与我们同在，并且跟每一个人同在，他应验了。所以这只能是这个故事后来才讲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因为当时要知道的话麻烦大了，拉出去打死了，没结婚就生孩子了，那不就是拉出去打死了，你知道，所以这是一定，很多东西一定是后边知道的呀，因为他中间发生很多的事情，他逃到埃及，对吧？这个，所以他这些人写福音书的时候，那都加上他们对这些事的理解，就是跟旧约圣经的理解加在上。还有什么问题？哇，你们那么厉害都没有问题啊！我以为这个问题上会缠扯要很久。好，所以呢，这个先知书里面，它有一定的神学上的一些分析，也要注意，就是先知书的信息，好，隐隐然指向基督。我说的隐隐然的意思，就是说要慢慢分析。好，很多人呢就受这个一般的习惯，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说啊，这指耶稣，啊，这指耶稣，太快了，就慢一点。慢一点指向耶稣，而不是立刻嘣的一声就跳到耶稣那儿去，你知道吗？他这个是有一个，他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不太明显，但是后来我们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个明显的。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指向耶稣的一过程？我们要把它分析过来。好，下面就是讲到福音书，福音书是很有意思的， 福音书呢是圣经里面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耶稣讲道的时候很愿意用比喻，很愿意用比喻啊。那比喻怎么解释，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好，那圣经里边不是先知福音书里才有比喻，其实在旧约圣经里就有比喻。那个大卫犯罪，对不对？先知拿单去来找他，没有一上来进门就跟他说：“大卫，你抢人家老婆，把人家丈夫给杀了。”其实他都知道。所以呢，他说这么讲话呢，可能呢，大卫面子上就挂不住，挂不住呢，就会恼羞成怒，啊，不但不认错，结果怎么样？啊，把这个先知拉出去砍了。所以他任务完成不了，啊，完成不了。所以呢，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什么比喻？记得吗？那个故事？
财主抢了小羊。
财主抢小羊，财主家里有很多羊，他不吃，完了把人家邻居的就是唯一的一头羊给抢了。小羊给抢了，抢了给吃了，是吧？完了，这个大卫呢挺有正义感的，咱们说什么？这个财主该死，对吧？财主讲啊，讲完了结果怎么样？先知说，那个人就是你，那个人就是你，你都妻妾成群了，你抢人家老婆干什么？人家才一个。你看，哎呦，大卫突然间，就因为他自己说的话。哎，所以我就从那里还学习，以后讲话的时候要这个有点策略，有点策略，有的时候别太过直截了当。好，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很在这方面是很有这个天赋的，我们中国人讲话是特别会喜欢绕圈子啊，那个特别喜欢绕圈子。所以呢，在这里，所以耶稣讲道也是如此。他不太直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我不用比喻，怕你们听不懂。但是我们在那个周五晚上查经班的时候，我们提到尼哥底母，你知道吗？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话从来没用比喻，直截了当。为什么？跟明白人说话不用转弯抹角，转弯抹角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人听不懂。所以呢，要转着弯说，转着弯说，所以他就直截了当。但是跟了一般百姓的时候，他就用比喻。但是怎么解释比喻？耶稣曾经自己给自己解释比喻，是哪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好，那耶稣说，啊，有就是天国的道好像什么？好像撒在。第一个是哪？我都忘了。路旁，荆棘里，啊，石头地，土浅石头地，啊，最后是好土里。问完了以后，大哥没听懂，他的门徒也没听懂，那门徒就跑到下面就问：“耶稣，这什么意思？”哦，他说神的道就好像什么？好像啊，人把种子撒在这个路旁呢，因为这个没有土。结果呢，天空的鸟飞给它吃了。土浅石头地，它那个石头多，土少，结果刚一长出来，太阳一晒，也就死了。神的道不能扎根。还有在坏什么，这个荆棘里，那荆棘把它挤满了，也不能长的，只有在好土里开发芽，30倍、60倍、100倍。这就他自己给自己解释，啊，他还解释，他说空中的飞鸟好像什么？啊，好像那天上的恶魔，把神的道从人心里夺去。完了以后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结果大家就开始借鉴，只要圣经里出现鸟。是耶稣讲的，天上的鸟是什么？结果一出现鸟，大家都怎么样？啊，这是耶稣说的。结果怎么样？全都是魔鬼。只要一出现鸟，所以这就注意在这。 到门口接一下啊，大南去去去门口，去门口接一下。
外婆怎么样？没有外婆，你这边叫我们这个地址在这里。
心脏病，
也还没来呢。
还没有吧？没听说过哎。
不知道有没有试音。
没听说过。
现在还不知道呢，这追不出来还没人呢。
心脏病好过有心脏病药。
没有心脏病药。
没有。
因为他那个东西要小心，他如果是脑出血的话，不能够。
没有啊。
没有啊。
更快。
他没有心脏病。
平常有没有吃什么药？
他没有心脏病。
那他血压呢？血压早上来了，有没有血压高？糖尿病。
他也没有，也没有血压高。
也没有糖尿病。
也没有。
早上吃饭了吗？
啊，早上吃饭
就是有点虚脱了，我觉得
太累了，
累。
昨天病了，
有没有睡好？
没睡就得出去，这昨天跟我在一起啊，没什么。
我刚才还没睡，他突然间脸白了。
然后就早上吃饭。
啊，就早上吃饭了。
吃了。
他也没什么糖尿病，血压什么都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
自有知觉，但是就是很弱，就没有力气买。没有
痛感觉还是可以
回答一下。
Back up a little bit.
Yeah.
Give her some room.
Yeah.
Give her some room.
Yeah.
I got
back up.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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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